民众违规举发就是良治义恶法呢？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吕维宁。考验人性游戏，把五个人关进毒气室，里头只置放四个防毒面具。当转开毒气按钮时，保证五人拼命抢四个防毒面具戴，因为生死交关，没人会把宝贵性命礼让掉的。船难落水也是，大家必不择手段抢搭救生艇或抢夺救生圈，夺命攻击都可能。铁达尼号男主角舍己救爱人是例外，戏院失火逃生也绝对互相推挤践踏，抢先往外冲，强者不会斯文客气的，难期待任何人碰此情况不这么做可能性。所以刑法对紧急避难行为原则不乏，然而交通部开放民众举发违规，用路人彼此缺乏致命关联性，却造成各方相互陷害之冤冤相报，良治义恶法，且请网友留言抒发己见矣。笔者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讲，《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七到一条是唯恐天下不乱恶法。据非官方统计资讯，一上驾驶座手握方向盘，火气就上升的路怒症已占开车族七成以上，主管机关竟还要额外制造交通仇恨，实在搞不懂交通部与立法者头壳在想什么。监理站与警察单位也扮演助纣为虐法将。台湾是现代民主社会，又不是集权国家，取缔交通违规居然取法战国时商鞅变法，五车未保，十车相连互相检举，只差未实施连坐罢了。也似取经对岸街道办事处及社区居民委员会，满街举发违规的抓八仔，防不胜防。最气的是这些人抓小纵大，专检举微不足道案件，挡路中央重大违规反罚人问津。道交条例七到一条开放民众对某些违反该条例之行为者的叙明事实，并检具证据资料向公路主管或警察机关检举，鼓励民众违规检举样态多达18项，实在离谱的乱七八糟。若妨碍性与危险性的交通违规，竭诚欢迎私人检举系，不赖创意，毕竟警力不足违规猖獗，科技执法也依法需曝露行踪，负有公告周知的义务，驾驶人有自动拍摄设置处所知的权利，否则告发无效。民众举发具辅助功能，亦给没有警察地段投机者当头棒喝作用。然而开放项目腐烂，开罚单交通义警充斥，人在家中坐，莫名其妙收到罚单通知，恐怖统治味道油然而生，明明战战兢兢开车还是接红单，颤栗指数颇高，噪音细如牛毛，且规毛罚则多达93条，陷害型检举人也多数，正常人不会那么闲的。笔者据两次惨痛经验，举发都属刻意埋伏无差别检举的魔人，固定位置静止状态非动态，根本不是基于公益临时起意的所谓检举达人。他自个儿违规占用慢车道，且黄线违停才烂，被罚者诉讼要求要罚一起罚，法官却说不能主张违法平等，所以反检举无效。监理站就拿这判例当选择性执法的鸡毛令箭，驳回申诉及不受理反检举，俨然包庇违规始作俑者。另一案是前车后拍检举，我左侧车轮压双白线，注明未依标线行驶，这种违规取缔是考验驾照吗？简直吹毛求疵，无意鸡蛋里挑骨头，无可厚非，轻微违规罪不治罚，警察专业应劝导取代取缔，违罪不举才是，要不然出门绕一圈，行车记录器大小违规交给主管机关，准叫监理站与交通队门庭若市，保证县市政府公库大发利市里。但我不会这么坏心，演技无聊，只透过当天当时断调出前车是何方神圣反搜证参考罢了。抓到部署上班迟到，甲主管立即把他叫过来斥喝，责问为何迟到，且采取惩罚以资警戒，乙主管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没看见，不了了之，充当好好先生。丙主管却是对某些部署绝不放过，某些部署假装没看见。 三种管理态度影响同人观瞻，殊不知管理哲学决定管理科学，路人检举违规与主管机关告发违规也是如此，要么一视同仁莫有漏网之鱼，总是满街大违规被无视，无伤大雅的红单满天飞，民众告发权像选罢法一样，是把两面刃，可以互相报仇陷害，台湾已然霸凌乐土，还要多个罚单王国绰号，苛刻法规极尽霸凌汽机车驾驶，撇开政党颜色，民进党执政该给的不给，如取消统一发票增开三组普奖，不该罚的猛罚，该轻罚的重罚，笔者区区小违规，不栽在警察拦截，不栽在自动测速器，专栽在检举魔人恶作剧快门财气。监理站申诉答复也很制式及偏颇，上班是条虫，下班是条龙，所以下班中想难免归心似箭，笔者机车时速一不留意就飙到64公里，那条台南文华大道的特性是路又平又宽又没车，也谈不上事故多路段，但警察单位偏爱在那边执行测速，速限也设在与路宽不对称的50公里归速，摆明开红单捕兽陷阱，俨然摆一台吃饺子老虎在路边24小时营业，像缅甸缘故的加娃娃机，自动拍摄每部娃娃被加成本。违规就是违规，理由不必扯太多，拿到生平第一张处女座罚单，笔者本于宁信科技产物，不欲多所争执，却仍递出申诉陈述书。违规最大争议处且影响取缔效力的是，既是警察亲至现场执法，辖区分局查处傅文承认当天却有派员到场实施测速勤务，由拍摄角度平行飞居高临下，且路边拍成背景可证，为何未恪遵道交条例第7-2条第一项规定，汽车驾驶人之行为有当场不能或不宜拦截至单举发才得以进行举发取代，警方明显偷懒便宜行事，当面点清银货两讫乃交易，明确既诚信原则，事后既罚单免与民众纠纷确实省事，但妨害违规人当面异议权，事过境迁徒增双方举证难度，也亦有后制造假风险，条例第7-2条第一项就属强制规定或警训式规定，有司法呆专业认定，然而他衍生前方有无力警示牌举证，则强制规定，其影响及于罚单效力。分局查复监理机关之数张相片，距离合乎规定与仪器合乎标准，违规人丝毫无意争执怀疑，倒是有力警示牌照片未附拍摄日期，毫无说服力可言，天晓得他清光绪或民国几年拍的，此质疑监理站承办员也认了照片没附日期怪怪的，却声明站在同为公务员立场宁信机关举证，也就是说姑且信之意思，但攸关惩罚性罚款，涉及人民财产权剥夺侵害，采证可如此宽松自意吗？警方不依条例7-2条执行交通取缔在先，敷衍提供不小猴年马月拍的失真照片交差了事在后，监理站基于客套居然孤妄采信，归人分局无当场不能或不宜拦截至单举发情形，光凭经以科学仪器取得证据资料证明其行为违规即进行举发，行为就已铸成执法错误，完全依赖自动拍照科技执法，交通警察干脆裁撤，警力投入治安，全面启用自动摄影即可，可是交通执法系当场拦截为主，科学仪器取证为辅，文明先进国家多认为充斥街头巷尾的监视器侵害人权为限，勉强存在乃补交通人力不足必要之恶。故而违规照片及测速数据证明笔者车速不快，前后左右空无一车，周遭只我靠边骑机车，该当时车况非拥挤车水马龙，或行驶内线道不宜贸然拦车引发事故，我也非不服取缔逃逸之辈，毫无当场不能或不宜拦截至单状况，警察舍拦截举发，选择邮寄进行告发挂号通知，不可思议匪夷猜，不守法匪夷所思，监理单位如此把握警方立告示牌非属补强证据事后动作。 条例七到两条是笔者申诉特别强调事项，很重要，只差没说三次。这也是监理站人员本职学能，尤其负责申诉专股承办人竟称不晓有此规定，表示要再查法规看看。天呀，申诉已回复结案，申诉诉求重点居然疏忽，承办员究竟有无详阅及理解申诉书内容？再者疑点之二，刑警怕身份败露才便衣办案，交通警察便衣取缔违规就怪了，当天笔者未见警机车及制服警察，否则那么显眼谁还敢超速？只隐约看到两名壮似工人打扮者立于可能是测速器旁，交通刑警歧视我算首开眼界，是否因穿着私人便服才不方便拦车违规人？交警地形的物利用海米彩未装抓违规，有必要这般鬼祟吗？这项申诉质疑，警分局这题跳过不回答，莫非违反勤务规定至难言之隐？故而警方取缔违规不按牌理，重要举证也欠具体明确。关西人民权益监理站烟的霍西尼搭配彩信，第一次违规的第一次申诉，就好运碰到监理站天才答复，这是我们喝的水吗？怀旧广告台词，笔者不禁要问，这是我们中华民国监理单位的天兵公务员吗？另外小型车后座乘客系安全带规定，2011年5月即道交条例第31条修法通过，且经长达于8个月之劝导期，这样的慢慢记谆谆宣导难道还不够？为何新法上路执行却挚爱百出？笔者认为法条本身及执行态度皆有商榷余地，请问这条法律修法意旨何在？应该说安全才是执法唯一最高原则。首先碰到的棘手问题是旧型车后座位有安全带设置，有的是后面三人坐只两套安全带，还有营业车务必提醒乘客之困扰。警察单位表示将对前类车种通融不予告发，是不能也非战之罪，看似合理，但让人纳闷不解释，绰绰有余的缓冲期间他们为何不去装配呢？所以事实证明根本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计程车后座乘客系安全带也因一人男友殴伤司机事件，警方有意不罚酒醉和外籍客，强制系安全带与强制戴安全帽，立法旨意皆基于保护生命安全考量，既如此，想必死神不会随之网开一面而垂帘宽容吧。酒醉意识不清可以不罚，那眼盲、目不识丁、耳聋者等是否也该不罚之列？因为其被看不到、瞧不懂、听不见，同样逻辑思考，少林武僧与钢烫法的也不用戴安全帽，因为练就铁头功或怕破坏法型，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责任。法律公布产生周知效力，人民有知法守法义务，计程车司机需善尽告知乘客义务，否则罚款司机，压根儿画蛇添足徒衍生纷争之蠢立法罢了。依法行政是公务员执行公权力最高指导原则，而法律优位又是依法行政重要原则，此法不得逾越母法，行政命令由不得抵触法律，虽说法不外人情，所谓立法从宽执法从严，公路法规明定处罚条文，警政署制定执行办法或通令执行标准，其警戒线岂可一再退移，甚至相愿随心，安全系系安全带不能讨价还价原则，怎可选择性就特定对象例外礼遇，三折四扣，结果所剩无几，安全带好像可有可无，不是真心为开车族着想，只为多辟一取缔项目似的。台中市长胡志强夫人高速公路车祸与国父孙女前车之鉴唤醒此一立法良知，多数驾驶人不以为然，批评政策扰民，火烧车时安全带妨碍紧急逃生，电影画面纵然常见，毕竟开快车才是车祸肇事元凶，易伤亡主因。